同修，请翻开经本第八页第一行开始。找出以后，这个经文先念一遍，第八页第一行：舍利弗，我见势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这个方才念的这一段，就是这部经的正中分的最后的一段。我们上一回研究的那个前面的一段，那是讲念佛的人到临命终的时候，能够心不颠倒，就可以往生啊阿弥陀佛的极乐国土。关于怎么样的呢才是心不颠倒，在上回啊也讲过，一个是事一心，一个是理一心。得到这个一心呢，就不会有两种颠倒，一个不会起三有的颠倒，就是三界的我执的颠倒。第二呢，不见这个空有二边的颠倒，也就是不起生死涅槃这两种边界的颠倒。那么这个上回讲过去了，今天继续再补充的呢，就是说往生以后到了极乐世界呀，那么有极乐世界有这个净土，有四种净土。我们在这个世界念佛到什么功夫，那么升到西方的时候呢，就上到哪一个土，这一张表啊我们再说一说。这个表里面上面是讲往生了，往生的时候就是平常啊要事一心或者是理一心。那么事一心呢，这个它这有分啊，由浅由深的来讲。浅的话，那么名义虽是讲事一心呢，实际上没到那个见思活还没有断呢，只是把见思活呢扶住起不来。那么这个时候到临命终的时候，这个没有我执颠倒啊，这就上次讲了这种情形啊。这个临命终的时候有助念的人帮助他提起正念，那么这个可以往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呢，是升到什么土啊？升到这个同三圣同居土，那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呀。这个没有证过果位的人，也就是没有断见思惑的人，以及和那些这个大菩萨啊佛都能够啊在一起， 同居在一起，这叫凡圣同居土。那个见死活佛度，严格的说起来啊，它只是相似的一心呐、啊，相是得了一心，其实不是真正的，真正得了四一心呐、啊，那就见死活断了。见死活全部的都断出干净了，这个呢，它就跟那个证了罗汉果是一样的了，啊，不过他这是念佛得了一心不乱，这个断的见死活，这个时候他有这种功夫，往生极乐世界呢，他就是不是在同居土了，是在这个方便游于土，方便游于土啊，那换句话说，就必得要这个见思或断经了，才能够生在这个土里面。再看这个理心不乱，理心不乱呢、啊，那就比失意心不乱又深入的又这个维系了，因为这个失意心不乱呢，我执就断了，没有我执啊。理心不乱呢，那不但是我执断，是法执啊，法执断了。换句话说，法执是怎么有的呢？就是因为有无明，无明的这个在那里呀、啊，才有这个法执。因此呢，要没有法执的话，必须要断无明。无明的这个有这个，比如说就拿这个别教菩萨法来讲嘛，啊。他从这个这个有四十二品，四十二品呢，破一品，破了一品无明的话，那就是证了这个法身大事了。以这个破二品的话，就是功夫又进一步，一直把这个四十二品无明破尽了，这就成功了。那么他这个理心不乱呢，叫无明，无明分破，分破的话，比如说四十二品无明呢，这个开始破了一部分，破了一品也算是一部分，一品二品三品这样往上破，那么这个都是分破。分破只要破出无明一部分的话，这个呢能以往生极乐世界的话，那就是升到十报庄严土。讲到这个无明全部破净了，那就是到真正是升到这个常寂光净土。那么这个讲这个往生无明呢，见思活也好，无明也好，这都是我法二执啊。换句话说，把我法二执全部都断出干净了，那么这个按照这里的到什么程度就升到什么这个净土。那么这就是结果啊，这个结果原来修持的这个原因，那就是啊，这部经讲的就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就是持着一句名号，所以祖师注解注到这里就讲了， 他说我们学念佛的人呢、啊、应该要知道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最简单最容易也最直接。讲到这个教这方面来讲嘛，它是圆教顿教，就是最圆也最顿的啊。为什么呢？他说啊，我们这个了解这些道理之后，一句佛号提起来之后啊，这个就在这一念之中，念念就是佛啊。你是至诚恳切的提起这一句佛号啊，那么这个就在这一念之中，你能念的心呢跟所念的佛打成一片。这个时候你自己啊，我们这个可以自己想想，这是什么心呢？什么念头啊？这个念头就是佛的念头。那祖师讲到这里啊，他就强调的一句话，这就是非常重要了。那就是说，即使持名念佛这样简单容易直接，也是最顿最圆的这个法门。那么我们了解啊，前面呢就是注解，虽然呢这个用哪种观的方法啊，有这个解析的虚空观，有体空观啊，种种的那些方法，但是到这里祖师就说了，你只要持名，不必呀、啊、吃那些辛苦，也不必那样麻烦去用这个观想。我们知道念佛有多少种啊，有观想念佛了啊，有这个观相念佛了，这个种种的了啊。那么这个既不必观想，也不需参究，参究就是啊，参念佛的是谁？那就是禅家的啊，就是禅宗的那个方法。换句话说，就凭着一句佛号，把所有的这个法门都包括在内了。这是一个，它的范围这么广。而最特别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比如说是参禅也好，是这个天台宗的做直观法门也好，念佛的这个用观想也好，那个都不是我们普通这个智慧能力低的人呐、啊，我们普通人办不到啊，这个那都是要很高的啊智慧能力、理解的能力，而且还有善知识在那里在旁边这个指导。没有善知识指导，也我们自己去参什么的？我们自己观怎么观法的？一定要自己，不要不请善知识旁边指导，我们自己观了一观就是观坏了，自己就走入歧途了啊，一定会观出魔出来的。所以那个不是简单的事情。那么正是有那种能力观出来当然是好了啊，可是呢我们普通念佛的人，念佛的人有三种人呢、啊、 有的是智慧高的人可以参禅，可以这个用观想，可以做种种的这个唯识家的唯识观、天台宗的智观，也都有这个能力做这些观。但是你做这些观呢，那可不是这么简单的，非常麻烦。那么你有这个能力做那个观呢，你要是持名呢最容易，这就是就有能力做别的那些修别的法门的 那种人来讲的话，他如果这个修念佛法门的话，你就省了那些力气啊，省那些事情啊。一句佛号提起来的时候啊，既快又简单，不像其余的法门，你比方修唯识观，修唯识观你必定要懂得唯识的道理，修天台宗的止观你必定要把天台宗的那些理啊都能够明了，你才能修观呢、啊、你不明了理怎么修观呢？修的时候还非常麻烦的。可是有这个能力呢，你不比那样麻烦，这个佛号一研究起来的时候马上就能够修得非常快，这是那个有能力的人。没有那个能力的人呢，你研究唯识那些名词都复杂了，天台宗的是一念三千，那个都麻烦的。没有能力的不研究那些，专门就是持一句佛号，这句佛号持成功的跟他那个用那种功夫这个所得的成果啊完全一样。就是他们做那些这个观想参就成功了，也不外乎是一心离一心呐、不外乎断见思惑、断破无明啊，如此啊。那我们念佛呢，非常方便，也非常简单，念成功啊，也是这样，复见思、断见思、破无明、无明破心，也是一样的。所以祖师讲啊，这个单持这一句名号，上中下三根，都能够得到受用，下等根基到这一修，就能够得到跟那个上等根基一致的效果。所以这是特别法门呐、特别就特别在此处啊。这里四土，我们这个经文里啊，就是这么讲，就是这样住。住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这个念佛啊，能够见思惑断呢、实在是很难的。上面讲的这个无明破的话更难呢。这个无明是法执啊，这个法执是破，这个法执是都非常困难的。讲见思惑呢，就是有我执啊。我执，我们就是说要能够往生有把握，最低限度啊要能够把这个我执要压迫下去，也就是把见思惑能够服下去。服下去，这个我们老师在世候也常常提醒我们呢、这个不能够存着侥幸的心理。所谓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啊，我现在是没关系，到临命终了的时候，我们只要扶住就行了啊，再请人家也来助念就可以往生了，不可以这样想法。要知道临终助念呢，那是帮助别人，是帮助啊，最主要的还是自己要正念呢、自己要提得起来正念呢、自己临命终的时候能否提得起来正念，要在平时练习。 平时练习怎么呢？就看我们这一句佛号提起来的时候，无论在做早末早课晚课也好，或者平常呢遇见有什么空闲的时候，提起佛号的时候，看这时候念佛啊，是不是念得清清楚楚，是不是被其他的那种喜怒哀乐的这种烦恼来把我们这个佛号啊把它带走了。这个平常就要练习，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不要被其他的那些烦恼啊把我们佛号啊把它转变了。这个要平常练习。烦恼太多了，我们凡夫众生啊成天的都是烦恼，除了晚上睡眠不做梦之外，做梦的时候还有烦恼啊。睡眠不做梦之外，无论是在梦中或者是醒的时候，所起的念头啊，不外乎是人我是非等等的，那么这就是烦恼的来源。所以古人这个讲，古时候大德讲，他说欲除烦恼须无我呀。那么要想把这个烦恼把它除掉，那怎么呢？必得要无我。因为这个我是太厉害了，我们就拿这个我执法执来讲，这是我法二执，是简单的讲的，讲的彻底的话就是一个我啊。因为我执固然是我，法执还是我。正确的讲法，我执呢是人我执，法执呢是法我执，还是一个我在内的。那个人我执啊，那就好懂了，就是每个人都是拿本身这个当做我了。法我执怎么讲呢？法我执啊，一切具体的抽象的不沾着它则已，沾上它的话都把它认为当一个我。你说任何财产原来是不在他手里，好像没他跟他没关系啊，一经过他手里的时候，这个财产就是变成我的了。这个任何一个外面任何东西，这个人家送给他就变成他的东西了。就是一种思想，修持思想，修持思想是别人的，别人那个发明某种思想，只要他一赞成，他研究这个修持思想，他同意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又变成他的，这都是法。他一执着当他的一部分，所以一切的这个烦恼啊，都是从这个我，从我这里出发的。有了我在这里啊，我法而知这些种种的麻烦的事情统统出来了。所以我们平常要用功夫呢，就针对这个病根子，针对这个我下功夫。这个怎么样，这个针对这个我来用功夫呢？这就是说，这个不在念佛的时候，念佛的时候当然不要加入这些这个想呢，那就不能得一心了。就是说不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在社会上做事，那么处理任何事情，与人家发生来往交涉的时候，总是要存着一个这么个想法，就是说无论是我对于任何的一个我个人的也好，对于我所见解的任何事情，一种这个一个无论什么事情也好，都不要执着。实际上你执着啊， 也执着也抓不住的，不论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身外的那些这个名、那些利，都统统抓不住的。古时候那个大皇帝，开国的大皇帝，造了多少杀业，杀死多少人，得了个天下，天下刚到手自己完了，生命完了。有的甚至还没有到手啊，自己就被人家打死了。古时候如此，现在还是。美国的那个总统甘乃迪总统，当天没有好久就被人家刺杀死了。现在这个印度那个基拉夫甘地，这个基拉夫是拉基夫甘地，他准备要出来竞选了。声望很高，那可以凭他那个声望可以这个当选的，但是呢一出来就被人家刺杀了。你想想看，这什么呢？这个经历后边就讲的，刘东凤后边就讲的，这是个无助恶事啊。在这个无助恶事里边，你像这个跟人家争取来了，自己想抓住了，怎么抓得住啊？就是没有那些对手，没有那些敌人来跟你争取，统统让你抓，你抓了，抓什么呢？寿命只有那么长，还是不行。这个世界就是生生灭灭的，一点都不容许我们呢，在那里呀，好像哎，我做。坐享其成，我这人我想是想是吧，没有那回事情。讲到这个哲学的，你要是稍微有点哲学思想，你就知道啊，包括这个大地、这个房屋这些一切一切东西啊，没有一摊子那么长的时间在那停止住的，都是在那里变化，生灭生灭的变化。要看清楚这个事实啊，我们要为什么哪里有什么我呀、这都是假我啊！不要为这个假我来执着，不要为这个假我来造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念佛了，这个佛也能够念得好。有很多人说我这个念佛烦恼一来的话，这个佛号压不住啊。为什么压不住呢？就是没有把这些事情呢看清楚，把这世间这个生生灭灭的这些，包括我们本身的假我在内，一切都是那个变动不居的，那些假想看清楚了，我们自然而然的对这个世间就要心灰意冷了，只有要追求到极乐世界去。这样的话，我们想看念佛怎么不会念得好呢？我这个提起佛号呢，这个佛号怎么会压不住烦恼呢？所以平常要用这个功夫。我们平常这样念佛，这样用功夫，必须啊，这个随时不能够断见思佛嘛，一定要把见思佛能够压住下去。这个就是我们老师过去讲，念佛要念个熟，佛号念得很熟。念得很熟什么呢？你只要有空的时候念头起来的话，就是佛号，没有别的想法了，那这就是熟啊。训练这一个这种功夫练得好的话，那可以说从这个念佛法门是不可思议的。果然这样，这个念得这么熟啊，不论我们到哪里去，乘火车也好，乘汽车也好，乘飞机也好，都不怕。这个现在虽然是交通事故那么多了，万一有了交通事故的时候啊， 到那个改命中的时候啊，第一个出来就是富豪，其实你没有考虑别的。这个甲的身体，这个是生是存的，是灭亡了，都没有想到第二个念头，第一个就是富豪，这个就借着任何机会都可以往生的，这就不怕任何这个灾难。真的说起来呢，果然我们念佛人都有这样守的话，不会遇到灾难的啊。为什么后面有讲的，念佛的人你能够信愿行，念佛的人你能够信愿行，十方世界那个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这个诸佛啊，都来护念的，护念我们念佛的人。你想想看，我们还有什么危险呢？只要我们真的念的时候至诚恳切的在那里念，虽然还没有断见思活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时间就能够啊一切平安，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就这个往生就在那一个凭一个手就能够往生。正宗分的这个最后一段呢，就是再劝念佛的人再要发愿。那么这个发愿呢，要了解为什么要发愿啊？这个所以经文讲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在喊舍利佛啊，我见势力呀，我看见这种的益处，这个利益，故说此言呢，所以说这个话。若有众生啊，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各位要注意佛讲这个话，我见势力，我见势力，我是佛讲我，不是我们大家，这个力只有佛看得见的，不是佛看不见，就是因为佛才能看得见呢，所以净土法门讲理讲得这么周全呢，接着之下还有很多人呢不相信，所以这叫难信之法。为什么不相信呢？就是他看不见这种利益啊，看不见利益，你相信佛的话也好啊，他又不听佛的话，自作聪明。所以我们不能够像一般人那样的，我们修这个法门呢，就借佛的眼光，借着佛的眼光呢，看见这种利益。这个利益是什么呢？就佛这个，各位看这个表，这个表是上面呢叫做临终出帐啊。临终出帐呢，在第二这个条上面就是有我见势力了。我见势力第一个就讲了横朝五浊啊，所以这个横朝五浊，五浊后边有讲，在流通分里有讲，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五浊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边呢，五浊当中呢就有见诸烦恼诸，所谓见诸就是无力时啊，种种的这个习之习见的这个烦恼诸呢，就是无顿时 也就是贪嗔痴慢疑，其余都不必讲了，其余到后面再讲。你想想看，在这个世界充满着的是无立时无等时啊。我们不必说人家不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就是充满了无立时无等时。我们不必管人家这个想法不对那个想法不对，我们自己种种的想法都是不对的。如果要是我们想法都对了好了，那我们就不来到人家来，不再溜到这个受啊生生灭灭的了。就是这个邪知邪见造成这个种种的烦恼，才有这种生死啊。所以这个这就是无著有始，我们任何一个众生都是在这个无著恶事当中。你要想这个除了这个无著恶事，我这个恶事不好，我不想在这里了，不想在这里啊。现在之下，我们修道人要想到极乐世界，不想在这里，还有很多人攻击我们、批评我们。你看那个多么消极的，这个世界现实他不要。不在人间不讲究现实，他要逃避现实啊！一学佛就劝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用种种的话来说，说出这是不对的。那么讲这些话的人无非是要啊，所有的众生呢都要老老实实的在这个六道之内啊，生生死死的永久受这个痛苦。他自己迷惑颠倒不知道，他也要教别人也这样，这么永远在这个六道之内这样生死不断。可见呢，要超越这种思想就很难，超越这种思想，把这种思想呢不听一般人这种的见解的话，还有烦恼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些个烦恼啊，要一层一层的把它破除，把它最低限度把它压迫下去，不让它起来，这个功夫又非常困难。所以是说要断见思火啊，要修小乘的话要经过七番生死啊。七番生死在人家修寿命终了，升天在天上修，天上修寿命也有终了的时候，又到人家来，天上人家有七番生死，继续不断的这样修，用苦功夫修，他才能够啊断这个见思火啊。这还只成一个罗汉果呢，要成佛了不得了，要把那个无明，所有的无明一品一品的把它断除干净的话才能成佛，那要三大无生七劫。那个什么呢，到这个步骤一步一步修，那叫什么，就是这个断活了，一步一步的断，一品一品的断，那叫输出。什么叫输出，说个比喻，好像一个小冲冲，一个小冲子里一颗珠子啊，那个珠子你各位知道，一个珠子一个距离就一个结，一个距离一个结，结里边就是隔住了，在这个两节之间呢，就是有个空洞，一个空间，这个结上面又是一个空的，空上面又是一个结，那一根竹子多少结啊？那个小虫啊，从这个最下的一个结，一个结一个结又咬破了，咬破一直咬到顶。所有的结都咬破了，然后是出了，等于出了三界，也就是出了六道一样的了，那叫输出，直的输出。那我们念佛的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了，怎么呢？不必那样呢，从旁边呢，从旁边咬破了，这个虫啊，我们就是个虫啊，在里边咬。在里边咬啊，这个外面有个大石头啊，外面的石头就等于符号一样的阿弥陀佛的愿力，外面的石头在外面呢 这个打，在外面撞撞这个竹子。我们这个自己呀、啊，我们从在里面咬，外边里面两种力量合起来，很快就破了，这叫横跑。所以呢，这是我见势力，佛看见这个力啊。第一个就是横超无着，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了甚陀死啊，就是横超，不是输出，时间非常短暂，效果非常好。佛讲的我见势力，在一个最这个切实的一个力啊，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啊，直到念佛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不起颠倒，这个只有念佛才这样啊。修其他的这个法门呢、啊、办不到的。其他的法门呢，就是把这个理论讲得怎么透彻，这个他的功夫甚至于了神通了，还是不行。到了这个寿命终了，他如果这个见思惑没有断的话，他还是要颠倒。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其余不必讲了，你各位自己研究，你知道这里注解的祖师注解的举了很多例子。古时那些大修行人呢，修普通法门的了，定功一切都很好啊，往往到这个寿命终了啊，把持不住，自己定不住，就颠倒。一颠倒好了，他就是再转世啊，那就再来吧，又是个迷惑颠倒的众生。那么这个念佛呢，就是终时无倒啊，寿命终了的时候不起颠倒。要寿命终了是不起颠倒是不容易的事情啊。这个下面呢，这个两行就讲出来了。在这个要想到临命终时候没有颠倒啊，要想到这个不颠倒是不容易啊。一个人到生命终了的时候啊，除非大修行人或是念佛的人，到时候没有障碍啊。普通人呢，到命终的时候都是有病痛的，种种的这个疾病，现在的疾病多得很呐。无论哪一种病，总之要给这个身体带来很多的痛苦啊。身体有了痛苦的话，平常没有功夫的话，到这个时候就受不了了，忍受不了了。这是一层。那么病痛的一直痛到死的时候，到了死的时候呢，我们平常啊，我们所以说我们脑筋都有思想啊。这个思想指的是什么？一般人只知道思想，这个思想在弟子佛学里面讲就是第六识。那么这个第六识啊，在没有病痛的时候自己还清清楚楚的，有了病痛的时候啊，痛的死去活来的时候啊，昏昏沉沉的时候自己做不了主啊。痛的最后真正要死了，快断气了，那个时候怎么呢？第六识就是意识，第六意识啊，那不起作用了，整个昏沉了。人到快死要死的时候，那个时候啊，眼睛大概是先看不见啊，所以这个要看人是不是死，先把看看那个眼睛有没有在那里，看他是瞳孔啊，眼睛看不见，眼视不发生作用，那耳视啊，眼耳鼻舌身五识啊， 无事收起来，渐渐就失去作用，然后这个就是第六世也失去作用了，整个前六世都不起作用了，啊，都坏了。换句话说，就整个这个，因为他这个前五世都是身体嘛，五世都有五根呢，五根一坏了，如果尸就自然跟着就收起来，不起作用了。那么这个第六世，前五世不起作用了，第六世就发不出来，然后第六世就收回去，收到第八世里边去。这个时候啊，第八世呢，从无始以来生生世世的啊，造的善业造的恶业，那些这个每造一种业就是一个生死的种子，那些种子啊就是一种习气，种种的习气，好的习气也好，恶的习气也好，这个时候尽量的往外发，乱发。哎，这个我们老师过去讲，就是好像那个妖彩一样的啦，妖彩卷一样的啦。那究竟哪一个号码出来，谁敢保证啊？这个是第六世，第六世在清醒的时候还可以自己可以辨别一下。第六世已经不行了，纯粹有第八世里边那些习气往外这个静极往外乱发，这个时候在生死关头啊，那个古代祖师那个宗经录里的就讲，这个叫做乱心位。哎，我们念佛要往生极乐世界，就要求其一心不乱，而在这个时候就叫做乱心位。你看看这个多么严重啊！在这个乱心位，并不是说我们念佛的人才是有乱心位啊，不是哦。不管念佛不念佛，不修佛的人到这个都是乱心位，死的人都是乱心位。学佛的人修普通法门，在这个他功夫不好，没有断见思惑的话，他这个还是乱心位。那么我们这个念佛的人呢，平常有信、有愿、有行，信愿行有三种资粮啊，在平时啊做种种的功德了啊，诸恶莫作啊，减少种种的这个业障，减少很多障碍。这时候再由别人在旁边助念，哎，加上佛号的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这叫二力法门呢。他们那个普通法门的完全靠自力自己的力量，我们叫二力法门。当中这个二力法门呢，虽然在这个乱心位啊不怕，可以不起颠倒，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大力啊。这个是佛见到的，我们谁能够见得到？我们现在过去有生死我们都忘了，现在呢有生还没到死的时候，谁知道，体验不出来，所以必得有佛眼他才看得见。那么这个两种主要的这个利益，我们那个了解之后就往这样上面这个用功夫啊。比如说平常我们有小的这个病痛，什么感冒的时候、头痛的时候，或者其他各种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心里就想现在要忍耐啊，不忍耐我到死的时候那比这个痛苦更厉害了，那怎么受得了啊。哎，这平常要训练。那么对于这个跟社会上各种人的这个相处，现在人呢都是那很难相处了，不管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有点烦恼起来的时候，就自己反省自己，现在这个境界这个扭转不过来，为这件事情烦恼到临命中到死的时候怎么办呢？这样一想，就把那些事情都把它能够压得下去了。 这样符号一提起来就能很轻易的就能够压得住，不然的话这个符号也很难压了，压得住啊。所以呢这个平常啊要这样练，练的结果呢，你看这个在前面这一号往生极乐呀，啊，往生极乐，我们平常有预备的，哎，这个预备啊，祖师讲的非常恳切了，印光祖师，所以他写一个很大的一个死字，就是我们念佛的人。你真的是我要想在这个很短时间要了生死吗？心里就想到一个死字，随时可死。遇到这个病痛也好，给人家发生的这个纠缠不清的这些苦恼的时候也好，就想到这个死。一想到死的时候，你想想，万般皆不去啊。世界上什哪一件好东西能够带得去啊？带不去的。这样一想，好了，心气平和了。平常这个练到这个，任何功夫都不是一天能够成功的，都是由平常你这个有小的练一点，有小力量练些多了，有大力量练些，遇到后来力量越大。所以到生死关头的时候啊，那就不在乎了。那个力量已经是很充分的了，可以能够这个到那时候啊，怎么样呢？往生极乐的时候啊，临命终的时候，就能够你有那种力量，能够支持得了。所以临命终的时候，慎重来临呢、啊，能够感应到你心里不乱，才有慎重来临啊。你心里乱的话，慎重就是来临，你看也看不见，不会感应的。必得要有自己心里不乱不颠倒，那么这个时候才感应到啊，阿弥陀佛那些大菩萨都来迎接，这个时候自己心里一点都不颠倒啊，就是这里一断气，那里就立刻就往生，所以叫即得往生啊。即得这个即字啊，中间是一点那个间隙都没有啊，不会经过中阴身的。普通人死了以后，他还没有转世，在这个当中啊，他总还有中阴身。哎，那么念佛的人呢，没有中阴身。念佛人往生的时候，这边一断气，这边这个第八识一出了，一出了身体的时候，那边就到了极乐世界了。讲不要让人家发生误会，就是我们这个常常这样观想这样想啊，并不是一般人讲的啊。你们学念佛的人就是一开始就要准备死啊，就要求着死啊，不是这样的，不是求着马上死，而是要求念佛有个把握，往生有个把握。那么换句话说，果然这样念佛讲，平常讲出很多烦恼，跟人家不发生这个是非恩怨，不但不会早死啊，而且会健康长寿。哎，这个人家提出了一些反对问题，我们可以跟人家解释。我们这样做的话，事实现在这样想，这样练习是为的是这个求一心不乱，为了求这个临终的时候不颠倒。这个经文，所以佛讲呢，文是说的，问前面说的那些利益，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就是最后很郑重地啊，叫我们要发愿，一定要发愿生到那个极乐世界去。这个郑重分全部讲完，下一次呢就开始讲流动分了。